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在今集的时间里面呢，我想跟大家讲外星人巴夏在40年前的预言。美国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他一夜之间拥有神奇的本领，能够代表外星人发言，甚至能够传达很多关于外星的重要知识，还讲出了很多预言。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个这一方面的故事。在1983年，一位叫做安卡的普通的美国年轻人，他一夜之间就成为了红人。当时呢，还未有互联网，未有网红的，但是他在当时的火爆程度不低于今日的网红的。无数的人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都会涌去他的一度向他提问，因为呢，他自称能够和一位外星人沟通，能够向人类传递外星人的讯息。那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这个年轻人安卡的屋企是在加州一个叫做恩西洛的小城市，每到星期三就是他和外星人沟通的固定时间。这个时候他屋企的周围就会停满了汽车，大家呢排住长龙等候通过安卡和这个外星人的对话。好像安卡这一类人通常呢，大家都认为是叫做灵媒。灵媒的媒即是媒介的媒，顾名思义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成为媒介，传递另外生命的讯息，就好像中国传统的扶机降神的方式了。这个上了安卡身上边的生命，他说自己叫做巴夏，他所居住的行星叫做艾莎莎尼，下面呢我们就简称艾星了。艾星的位置在猎户座，是深宿五附近的一个太阳系里边。不过呢，巴夏的族人就不同我们人类同一个时空的，换句话讲，即是人类的望远镜呢，能够看到这一颗行星，但是呢，就看不到巴夏和他们的族人。巴夏说艾莎莎尼行星自转轴呢，就偏角度很小的，所以四季变化就不大的，大概呢，好像美国佛州的曼亚密咁，一年四季都只需要着 T 恤啦同短裤咁嘅啫。艾星上边嘅水资源非常丰富，陆地上边植物嘅覆盖率好高嘅，氧气嘅浓度又好好，类似加拿大嘅森林地带。最得意嘅系艾星上边嘅动物都好温和噶，全部都是素食者。而巴夏的外星人的族群是居住在空中的悬浮城市里边。巴夏说，如果地球上的人类去到艾星上边稍微住一段时间呢，就能够适应的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人类不用通过其他设备就能够轻松地适应艾星的环境， 除了两个星球的重力和大气成分比较接近之外，巴夏还语出惊人地说，因为外星人最初就是居住在地球上边的，他们是灰人和人类的混血种地说，后来先移居到外星上边去。他这段话就立刻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了。这个外星种族实在是太有亲切感了，居然和我们人类有亲缘关系，是人类的后代。在大多数这些故事的里面，好少有人说外星种族是人类的后代的。咁呢个故事就好新奇啦，就有咗非常强嘅传播力添，一传十，十传八。于是呢，星期三嚟参加问答嘅人就越嚟越多。于是安卡屋企外边就出现咗大排长龙嘅情况啦。通常呢，安卡会在八点钟左右开始坐在一张凳的上边，对面呢都是旁观者。安卡闭上眼睛，安详地入静。过了一阵，他就变成了巴夏了，即是被巴夏上了身，开始和大家问答。然后呢，身边的助手就会将听到的对话记录下来，这个就是所谓的巴夏预言了。大家愿意和巴夏问答，原因呢是巴夏传递的知识密度很大，又很新奇，有哲学范围，又有启发性。比如巴夏用硬币的正反两面来解释宇宙正反两种力量的平衡。他说硬币的边缘作为一个新的纬度，就打破了正反两面50:50的平衡。因为硬币的边缘只要稍微偏向正反的某一面，那两边的比例就会变成了51:49的了，就不再是50:50平衡了。那就好比人生，有些人总是更加积极地生活，活在正面，但是呢，有些人就被负面的情绪困扰，活在反面。但是呢，你要保持总是在正面又不容易的，而生活在反面的人要走向正面呢，其实亦不需要苦苦地挣扎，你只要找到通向硬币边缘的路，一切就会好起来的了。这个讲话呢，就好像很有哲理性一样，大概的意思是要找到正确的思维方式，就相对容易保持积极向善的人生，也比较容易使你的生活道路由负转正。这样听起来，这位巴夏真是外星上边的一位禅师的人物咁。巴夏问答语录的内容呢，大部分是有关人类的意识、人类的发展，还有世界的本质，所以很多人都深为这些问答所信服的，认为呢，巴夏讲的内容深刻，发人深省。但是呢，亦有很多人去持怀疑的态度。通常巴夏一个晚上会用3小时回答10多个问题。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呢，我们再讲一些重要的有预测性的内容。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我哋上一节咧讲咗巴夏，佢逢星期三咧都利用安卡呢个年青人嘅身体回答大家对外星人嘅提问。咁咧喺呢一节，我哋咧就拣一啲比较重要嘅有预测性嘅内容嚟同大家介绍一下巴夏嘅问答。有人问巴夏：外星人有冇到访过地球啊？巴夏就答啦：外星人的确有造访过地球噶，而且呢，好多外星文明都轮流咁到访过地球。地球呢就好似宇宙里边一个打卡嘅景点，外星人就好似游客，经常都会停留喺度拍摄噶。但系呢，同时到访地球嘅外星文明呢，一般都不会超过十几个的。不单止外星有文明，我们地球的内部啊，即是地心部分都有文明的。他们呢也都会经常来到地表上边人类这一度。巴夏还说，我们这些文明之间都签署了一个条约，就是不理是外星人或者地心人，都不能够公开干涉地表人类的事物，亦都不能够亮明正身光天化日之下行动的，但是呢是可以暗中观察的。那到底又是谁个制定了这一个制度制约外星人的呢？对这个问题，巴夏他就沉静了好一阵，最后就作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真正的高级生命了，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神。又有人问了，1947年美国罗斯威尔事件是不是真的？巴夏的回答是，有外星飞碟在罗斯威尔坠毁，美国军方的气球它只不过是一种障眼法。但是呢，讲气球也都是合理的、哦、因为呢人类现在还未适合知道外星人的存在，只有时机成熟了之后才能够给地球人知道这个真相的。关于罗斯威尔飞碟坠毁的原因，巴夏还特别地提到了，飞碟是因为被闪电击中而坠毁，并不是被人类的任何武器击中的。原因是飞船里面的驾驶员是混血的人种，他们和飞船是有机的一体。当他们受到闪电强大的电磁场的干扰之后，就短暂地失了意识，即是晕了，从而呢直接导致飞船坠毁。咁大家又问巴夏，喺罗斯威尔坠毁嘅飞碟应该系星际飞船，系跨越漫长时间星际空间到达地球嘅外星人，佢点解有咁长嘅生命到达地球呢？唔通系靠超光速飞行咩？结果巴夏回答就俾人非常意外啦。巴夏话：超光速旅行我哋都做唔到。大家就好奇咁追问：既然你哋唔会超光速，咁你哋系点样嚟到地球嘅呢？巴夏就话：喺人类认知嘅呢个宇宙范围，呢个时空当中，是没有办法超越光速的、哦、但是呢超光速飞行 佢并唔系星际旅行嘅唯一办法噃。喺外星文明里边，用得最多嘅远途旅行方式就系叫做瞬移，因为宇宙系个物质能量体，充满住各种频率嘅震动，所以只要你能够识别你要去嘅嗰个地方嘅能量波频，你就能够调整自己飞船嘅频率，一下子就能够飞到嗰个地方噶啦。咁就有啲好似一个可调节嘅量子纠缠，俾两个物体嘅频率一致产生纠缠，瞬间将某啲量子特性通知对方。至于外星文明嘅瞬移技术具体系乜嘢呢？对地球人类嚟讲，仲系相当深奥噶，因为人类仲未有能力将量子纠缠呢一种特性转到飞船咁大嘅物件上边去。巴夏跟住仲讲，虽然人类仲未有掌握一种瞬移的技术，但是一些外星技术呢已经静静地进入了地球人的社会了。不过遗憾的是，地球人能掌握的外星技术确实就不多，因为他们知识有限，所以理解力呢也都是有限的。比如现代人类的科学是将物质和意识完全割开，分开来研究，当成互不相干的领域。但是呢，宇宙中高科技的关键就是掌握了怎样在物质技术当中运用意识。巴夏说外星飞船就是有感知能力的，就是有意识的生命体，飞船的驾驶员就是通过意识层面和飞船无缝地对接，才能够随心所欲地达到瞬移的。讲到这里，大家才明白，原来啊，飞船和驾驶员是一体的，飞船呢就等于是身体，而驾驶员呢就是头脑和思想了。驾驶员又同其他地方的意识取得联系之后，于是他就同飞船一起瞬间移动到目的地。讲到这里，就使我想起一位大师讲过，人的思维意识和物质是一性的道理。但是呢，我们人类还未能够这样去运用。关于地心文明的问题，巴夏的回答是，地心的确有文明，但不是人类认为这样。地壳里面有个空洞，里面住了地心人。实际的情况是，地球内部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时空。如果你能达到那个时空的能级要求，或者达到它的震动频率，你就能够看到这个世界，它的文明程度也都是很高的。巴夏拉还讲到了其他很多问题，因为这集的时间到了，下集呢我会重点讲下巴夏讲人类的未来。我们下集再见，多谢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